教会对我们晨曦会一直以来的支持、关心还带到。我在晨曦会服事今年已经快要第五年，快要结束了五年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也不知不觉我在这里聚会也有五年的时间。有新的消息要跟大家 update。我们上次买的农场，最近就会装修，装修我们希望这年底会把它装修完，然后呢，如果能够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，我们就可以搬过去那里，在 Gilroy。那所以呢，请为我们祷告。如果我们搬到那里呢，我们还在想，是不是到那边的 CCIC 呢？或者还是仍然来这里聚会，继续把这件事情呢放在祷告当中，为我们继续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事工上，我们在前线打仗的，需要你们在背后来支持我们，为我们祷告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段圣经，关于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传福音的一个经历。那我要给你们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得胜的生活。好，还没有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之前呢，我们再一次来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们用，使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能够活到今天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爱和恩典托住我们。父神，我们把今天我们每一位已经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不是单单要寻找你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真的要来见你的面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甚至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除去一切不良的动机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今天的敬拜可以蒙你悦纳，得你欢喜。感谢你，我把分享你的话语的时间交托于你，求你来祝福你软弱的仆人，使用它成为管道，让讲的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造就。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，也帮助我们不单单成为一个听到的人、讲道的人，但是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行道的人。感谢你，祝福这个时间，我们恭敬仰望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得胜的生活，当我们讲到得胜，我们知道这个大部分讲在一个比赛或者打仗，不是吗？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？那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，其实被描述为像打仗一样，是不是要有很多的计划，让我们能够打胜仗。每一天你起来，你就开始要计划应该要怎么样过这一天，能够过得漂亮。这个很重要。很多人活在一个很痛苦当中，不能胜过在生活当中有种种的问题在前面的道路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路上很多疲惫而倒了。那我们来 今天呢，要学习从保罗和希拉，他们在服事当中，在他们生活当中，他们怎么样要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一，我们来看在那里第六节到十二节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，在那里呢告诉我们保罗呀，他去服事。当时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他有计划，他要去哪里他已经有计划了。在那里告诉我们呀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利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两次，有两次保罗和希拉被禁止，是不是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要胜过得胜的功课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？第一点就是要胜过己意，自己的意思。我们应该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。保罗，如果我们注意，新约里面可能要一半的是他学的，是不是？应该他很理解神的旨意吧？应该他很了解神的心意吧？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，既然他也会有错误来理解，他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的计划，要往一些的地方去，但是既然呢，神不允许他，圣灵禁止他，耶稣的灵禁止他，保罗这么属灵的一个人，也会不了解神的旨意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我不敢讲，很多事情我很了解神的旨意。我去读神学的时候，当时我是很单纯的，读完神学我就可以来服侍神，在教会里面。没想到一年之后，神给我的意象借着我的老师的讲道，陈润堂牧师，他分享中国的一个事工，我就有感动。我感觉好像中国的呼声在叫我，我就开始祷告。祷告了四年之后，我决定了，我说我清楚神要我去中国，我就去了。在中国里面，第一年我就想离开了。我是觉得神啊，应该带领错了，应该我认错你的带领，应该不是在这里。因为有很种种的困难，种种的问题，语言不是很通。当时我讲到，我讲了什么，可能我自己也糊涂了。因为我表达不出来中文，当时我不讲中文的，但是神就这样带领我。两年过后，我说神，我愿意奉献二十年给中国。当时我就这样子一个心，告诉神，我要二十年给中国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我在中国待了七年半，我住在里面待了七年半，之后，神带我到晨曦会。我为了陈希伟的事工祷告了一年，然后现在我在这里已经服侍了五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时我来陈希伟的时候，我记得张英俊长老，他是五家的一个长老，他的师母有时候在我们当中聚会，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跟我谈，我说我最少三年，我先试试看。但是我先试试看三年，我不敢确认，因为我这个灵异服侍的灵异，我从来没有过的， 我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，我不能，我能不能担任？用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但是我愿意顺服。当时我祷告一年之后，我越祷告越害怕，因为什么？神越来越把这个负担放在我心里面，但是我不得不要顺服。当我顺服下来，我走了。我今年已经第五年。刘牧师四月份刚刚过来，他告诉我 ：“Peter， 你不能随便就走啊！你现在拿到绿卡了。”不能随便走啊！我说牧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最少呀，在这里会在三五年没问题的。我的负担神仍然给我在中国，我有一天还是会回中国。但是我愿意现在神怎么带领我，我就这样走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东西我们不理解，应该怎么走，应该怎么做？我也不敢确定。到目前，保罗当时他也很难明白，既然圣灵禁止他，耶稣的灵禁止他，后来他们就试试看往其他地方去。那个晚上就有一个异象出现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保罗看到这个异象，什么异象呢？就是有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保罗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说，肯定神要我们去那里。他讲这句话吗？他有没有马上很肯定的？圣经怎么说？你们看，读你们的圣经。我要我们圣经开着，继续看。我不会打出来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习惯，看着圣经。那在那里告诉我们第十节呢？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。以为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语气？肯定吗？还不是肯定的。以为神召我们去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他说以为，所以他这是顺服。看到这样子，该可能吧？那我们来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学习，为什么圣灵禁止他进马其顿呢？是不是马其顿啊？不好意思，不是进马其顿，去这个亚细亚啊，梅西亚，亚细亚还有梅西亚这两个地方，为什么禁止他？是不是那里不需要呢？福音不是的。但是如果你看在这个以弗所还有这个启示录七间教会，其实这就是保罗本来要去的地方，圣灵禁止他们，后来教会在那里也被建立起来了。神会差派其他人去，不是说那边你需要肯定神要他们就去了，也不是何尝要决定工人，而是主的工人，工人的主，工人的主来决定何尝他们要去哪里。那所以呢，保罗他就去了马其顿，看到神真的要他们去吗？是的。是不是我们有跳一段经文，有离谁在那里有一个女的叫什么离迪亚，在那里她也来聚会，然后呢她也来信主。我们看到很顺利的，保罗一知道，他以为 神要他去哪里，他就隔天就走了。到了那个地方怎么样呢？他们去传福音，就有人信了，更确定好像这个就是神要他们来的，神要他们做的。原来神要带他们到腓立比这个地方来传福音给利迪亚，还有一群人在那里跟他聚聚一起聚会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学习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来做计划，当然必须要有计划。保罗他服侍都有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不能是这个计划下来让神来牵制，你必须要按照这个计划来实现我的计划。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我们应该要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？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，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但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计划，我们呈给神。当神关闭这个路，我们不要在那里埋怨，不要在那里感到痛苦。我们看到保罗，他是一个带着开放的心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一个功课，怎么样来顺服以神的带领，开放自己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怎么样做计划呢？很简单，哪一个赚最多的工作，能够赚最多的，我们喜欢做这样的工作，地方是最好的，住最好的区，我们华人是不是这样？让孩子能够读好的学校，这个都是我们的计划。还有等等，孩子开始引导他能够做一个在这里 Silicon Valley， 当然这个能够进到 Apple 或者进到 Google 是最好。开始引导他们，我们有我们的计划，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来定这些计划，不是吗？有多少人说，神啊，你的计划给我是什么？给我的孩子是什么？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去想，往往第一想的呀，未来好的前途应该要这样那样那样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学习放下自己，来寻找神的旨意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胜过黑暗的势力。在那里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的服侍，突然间有一个使女出现在他服侍当中。这个使女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不断的跟随保罗，他在那里喊叫，他喊叫什么？他怎么讲？圣经怎么讲？好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求你们，哦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他讲的对吗？非常对，很正确。这个女人的背景是什么？她是行邪术的，会算命的，占卜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看到黑暗的势力还是有势力的，别轻看，她可以洞察一个人 算命会算准吗？你看他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可以算得出来，保罗和希拉是谁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保罗和希拉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高兴吗？如果我是保罗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既然当地有名的一个占卜，有名吗？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他，因为他是得力的，可以给他的主人带来很多的财产，等于他是有名的，很多人去找他的，是不是？有这样的人帮你打广告，你会不会开心？肯定开心了，不然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呀。我在那里传福音，有当地有名的人告诉大家，他是至高神的仆人，是传救人的道。哇，那很好啊！我应该要多谢谢他一下，给他一些小费，不是吗？你要弄一个广告，要付很高的费用，不是吗？这个既然有免费，每一天跟着，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，他既然不愿意，他斥责这个巫鬼，从这个邪灵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和希拉有这个权柄，能够赶鬼。昨晚，我从7点到10点，我们有三个同工在为一个弟兄祷告，在Los Altos 一个教会。他说他过去借着游戏，一些的电影，一些的摇滚音乐，一些的书跟邪灵有关的，他都很喜欢。然后呢，最近呢有几次他做了噩梦，非常害怕，在晚上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个邪灵不断的要攻击他，他一醒过来非常害怕。那我们要为他祷告，我们有一个聚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权柄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胜过邪灵的权柄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还要大，比任何的还要大。所以保罗和希拉他就赶走这个邪灵。为什么他要赶走这个邪灵呢？因为他不愿意跟邪灵有任何的合作，他不愿意有邪灵任何合作。其实这个使你这样做，对他自己有没有得到利益呢？他其实不好，不带着好意来宣传保罗和希拉。他可以从保罗和希拉身上得到什么呢？借着这样的一个传言，最少要告诉他：第一，他有能力。我们的 PowerPoint 应该进入到第二点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有能力，他能够很正确的算命。第二点，他也能够得到那一些保罗和希拉的听众的好感。如果你觉得保罗和希拉讲得非常好，你很欣赏他们，然后有一个人在传关于到他们的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？是朋友吗？是同伙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 他就可以也得到这个听众的好感，他们保罗和希腊的听众好感，变成怎么样？以后他们也可以来找这个使女。所以他有目的的在这当中，保罗不愿意借着这样来跟邪灵一起配搭服侍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过得胜的生活，过黑要胜过黑暗的势力，不可用任何的方法，不择手段来完成任何的任务。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主要能够成功无所谓，没问题，一点点的妥协不会怎么样，只要目的达到就好了嘛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腊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们拒绝，他们胜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黑暗的势力就是撒旦的势力，我们应该要胜过这样的一个势力，我们也要胜过我们内心有黑暗的部分，也可以说罪，我们的弱点在这方面。我们成为了基督徒，我们能够胜过这些，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。我们不像以前那么软弱，靠着自己我们胜不过，那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胜过。这些有哪一些呢？有一些的捆绑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个捆绑可以是瘾，我们晨曦会在做戒毒的瘾，赌博的瘾，色情等等，这些方面这个是黑暗的势力在掌控我们，我们让它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胜过，别让这些弱点继续的存在，这个罪继续的存在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可能我们觉得无所谓，这只是占一个小部分在我生命当中，我只有一个礼拜做这一件事做一次，我只有偶尔玩一玩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会致命的。当我们让这个黑暗的势力一点点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留了一个破口给撒旦，让他能够慢慢的掌控我们。像有一个人，他在沙漠里面搭帐篷，他让他的骆驼住在外面，骆驼开始感觉冷了，他把他的头伸到帐篷里面，那个主人看见啊，无所谓了，只有头而已，他也头进来他可以舒服一点。但是这个骆驼怎么样呢？觉得哎，帐篷里面多舒服啊，没有那么大的风呀，多温暖。他就开始慢慢越伸越伸，到半夜的时候，这个主人被踢出去了，整个帐篷被他占住了。我讲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我们让一点点的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，会致命，他要我们的命。有一天我们被他占住，被他控制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能力。也不单单那样，也因为那样毁了我们的生命。 Archelaus Hill 这个什么意思？成为美国的一个 idiom， Archelaus Hill， 意思是什么？ 可以有人正确的帮我解释一下吗？当讲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指什么？我们的弱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弱点。那你知道这个故事吧？我很多人都知道。这个讲到 Achilles， 他的妈妈是不知之神，也不会死的。他的孩子呢，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就是 Achilles 也不死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他带到一个河里面，这个河呢可以，如果被泡在里面的刀枪不入，哇，那很厉害。所以他怎么样，他就把这个孩子当生出来的时候小 baby， 他就抓住他的脚跟 Achilles， 他的 Achilles 抓住，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泡在这个河里面，然后把它拉出来，变成他刀枪不入。但是他妈妈抓住他的那个脚跟，那个，所以呢没有被水所浸泡。后来在打仗当中，当时在这个战争的时候，他非常有名，他是被称为第一个勇士，因为怎么刀枪都不入，人研究各种各样的刀法都没办法。到后来在一个太阳神的一个指示底下，亚波罗指示底下告诉人，就是他的脚跟，射他的脚跟他就会死。然后呢，果真他被射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啊，谢谢，有一个照片在那里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他的脚跟就一个小部分的地方，但是成为他的一个证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学习，我们要胜过黑暗的势力，别给撒旦留地步来影响我们的生命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请问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在你我，什么是我们的 Achilles heel？ 我们的弱点是哪一个？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一切，勇敢的来面对，甚至能够胜过。保罗和希拉，他在服事当中，他不让这个撒旦继续的来搅扰，来影响他的服事。他奉主的名把他赶走，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告诉我们。第三点，胜过苦毒。当保罗刚刚不久在那里服侍，他感触了这个施女的这个血灵之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的主人怎么样？非常不开心，非常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施女失去了能力，不能再给他赚钱。这个摇钱树好像被砍断了，非常不开心，就告了保罗和希拉，把保罗和希拉告上这个罗马人。后来怎么样？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？保罗和希拉这个官长怎么样对待他？剥了他的衣服，他们的衣服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甚至下到监牢里。这个世上的人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 我能够利用别人来赚钱，我不管他的死活，他自由不自由，他有多痛苦我不管，主要我能够赚钱，那个重点在哪里？这个女人非常可怜，这个使女，她不单单不自由，因为她的主人，她必须要为她的主人而赚钱，她还有，她被撒旦所控制，所以她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使女。保罗既然已经释放了她，应该这个主人，应该这个使女来感谢她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行神要我们行的旨意，不见得世界的人会很开心的，反而你会受到很大的痛苦。保罗和希拉就因为这件事情而不单单被打，被羞辱在众人面前，因为他的衣服被剥掉，甚至还要被下到监牢里面。怎么告诉我们监牢是怎么样的监牢？在内监里面，不单单下在监牢，还又伤了什么木狗？你们知道那个木狗吗？应该中国都有这些的，对吧？他的脚有木狗，有两个洞，呀，进去这样子被锁住。所以他们很不自由，满身都是伤，当进去里面，当众人，当时我在想，如果当时我是一个囚犯在那里，看到保罗和希拉这样被带进来，然后被放到最内监的那个，他要路过很多的囚犯，所有的囚犯可能，我那个时候如果我是囚犯，我可能会想，哇，这两个人肯定是大犯罪的人，这个是大坏蛋，他才能够被打成这样，还要被放到最内监的。哇，我们今天晚上肯定不好过了，肯定晚上他们会大喊大叫，很痛苦的在里面。可能他们会这样想，如果是保罗和希拉，那时候我会怎么样？神啊，这个是你的旨意吗？我本来要去亚细亚了，不是吗？我不是要去梅西亚吗？你为什么偏偏不让我去？你还让我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？你看，我愿意顺服你，你既然给我这样的代价，我心里肯定会不平衡的。会不会这样？我们不是常常很苦读吗？什么是苦读？不被谅解，被误会，然后你不能说什么，你在那里很痛苦，受指责，受骂，等等这些情况，然后你就开始心里很生气，甚至开始咒诅，我再不会跟那个人见面，我再不会跟他讲话，我再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个就是一个苦读，苦读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得不到从神或者从人应该得到的，得到的反而相反的，这个就是苦读。保罗一进去里面，他这样子吗？他有没有在那里埋怨神呢？我们看到 反而相反的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他反而在那里来赞美神。在那个半夜的时候，当所有的人安安静静的时候，他不是在那里大喊大叫，阎王啊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他没有，他反而在那里来赞美神，来歌颂，来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囚犯，其他的囚犯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两个人疯了吗？被打到疯了吗？在监里面还可以唱歌？但是慢慢我们发现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众囚犯侧耳而听。为什么他们会侧耳而听？他们觉得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两个人真的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。他们既然还可以赞美，还可以祷告，你认为保罗会怎么祷告？保罗会怎么祷告？希拉会怎么祷告？他们祷告：神啊，求你惩罚这个死女的主人，让他不得好死。求你也惩罚这个馆长。这样祷告吗？我相信不是的。他的祷告是怎么样？我相信神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求你怜悯他们，求你祝福他们，求你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能够看见你自己。所以众囚犯侧耳而听，他们觉得哇，这两个人不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仍然会痛苦的，我们没有免疫力的。从这个痛苦，不是成为基督徒等于我们就有免疫力了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受苦了，不是的。但是不一样在哪里？不一样的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态度，面对这个痛苦应该是不一样的。保罗和希拉他们的心态非常不一样，他没有埋怨神，他没有落入苦毒来咒诅神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在面临很多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放弃服侍吗？放弃来教会吗？放弃读圣经吗？放弃祷告吗？赞美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当你愿意做出，你就胜过这个苦毒。保罗和希拉他能够胜过苦毒，他的重点在哪里？他们以赞美和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次我在面临问题的时候，我经常把我的 guitar 带着自己，找一个地方安静，我在那里学习来赞美神，来歌颂神。我可以在那里唱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赞美完，我一切的重担好像都脱落了，我再重新站立起来，再走下去。 保罗和希拉，当他们赞美，当他们祷告，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地大震动，发生了地震。请问这个地震是一般的地震吗？为什么你说不是？第一，因为那时候发生在他们在赞美和祷告，是不是？不是碰巧。第二，还有什么说？圣经怎么说？众囚犯的什么？锁链都怎么样？都脱落了。地震，一般的地震会把锁链脱落吗？不可能啊。但是你看，在这里，既然脱落了，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大的神迹。你知道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吗？既然众囚犯一个也没有逃走，哇，怎么可能？你经常在电视里面不是看到吗？或者报纸里面看到，呀，哪一个监狱又有囚犯逃走了？不是吗？没有机会都找机会逃跑。但是现在既然门都打开了，为什么他们不跑？为什么他们不跑？你想一想。为什么他们不跑？他们既然在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禁主一进来，发现全门都打开了，他就要怎么样？拔刀要自杀，是不是？保罗说：“千万别自杀，我们都在这。”保罗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都在这？当时说所有的门都打开，众囚犯的锁链都脱落，既然这些囚犯都没有逃跑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。他们被震呆了吗？被吓到了吗？有可能，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大的可能。我相信他们当时可能就来到保罗和希拉周围，在那里看着他们。这两个人他们被打成这样，他们被关成这样，他们仍然有喜乐，仍然有平安，仍然活得不被影响，很有自由。这从哪里的力量？我们也想要这样的。他们被吸引，被这两位人熟悉，所以保罗才说：“我们都在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逃跑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美的事情！当我们面临痛苦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告诉我们：“哇！”什么能力让你能够仍然这样坚强，仍然有喜乐？什么能力？我也想了解，我也想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感谢神，保罗和希拉他们就这样吸引了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禁主在那个时候就问了，我怎么做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。保罗怎么回答他？ 他问的问题，保罗回答说：“你要信。”然后呢？怎么样？保罗怎么说？当夜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。这个是那个信主也所要的答案吗？是这个答案吗？其实不是的。那个信主问的，我怎么样能够得救？我怎么能够不死？因为别忘记哦，当如果有囚犯逃跑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砍头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前面的，你有看到，有一些的兵丁被砍头了，看守的人被砍头了，因为没有好好看这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其实要说，现在你们如果要逃跑，这么大的、这么多的人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做让我不死？如果我们再把你们全部关起来，你们不愿意逃跑，我觉得怎么做人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得救？但是保罗给他的答案不是暂时的死，不是现在的死，而是你永不死。你有永远或者永恒，得到永生，你要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主把保罗下在监里面，但是保罗打开了他内心的监狱，让他得自由，很美的事情。